《隋唐演义》续集57回，梁世泰在家里头设宴，盛情款待骏马柴少和李元霸。这亲热劲儿、崇敬这儿就甭提了。师父长，师父短，把李元霸叫在心里头极其舒服。喝酒这一高兴，无话不谈呐。梁世泰又是个直性子，就问李元霸和柴少说，你们二位不在山西太原府，上这儿干什么？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李元霸呀没什么心眼儿，刚要说什么，柴少用脚蹬了他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办事情不能不加小心呢、啊、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初次认识梁世泰，谁知他心里怎么想的、哎、怕坏了大事。所以骏马柴少一笑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奉靠山王杨凌所请，这次赶奔紫金山去镇守铜旗大阵。哦，梁氏他就一皱眉，帮着杨凌守铜旗阵啊？是啊。师父，我柴将军，我这人有啥说啥，说的对不对的你们可别挑理。这话说的，咱是一家人了，有话请讲。我说这个杨林不是杨广的亲叔叔吗？这个老家伙助纣为虐啊，他为了杨广的江山社稷是东征西讨。当然了，如果杨广是个有道的明君，为民造福，他就做对了，他杨林的名字能够万古流芳。可是我不知道二位，你们打听没打听，现在隋朝的江山完了，杨广是个六短之君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，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。我梁世泰就恨他，这一方的老百姓倒了血霉了。像这无道的昏君，你们给他帮什么忙啊？哎，手把铜旗寨，还替他去卖命。你们给杨广卖命，就等于跟老百姓为仇作对，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？哎呦，这梁世泰振振有词，慷慨激昂，说着说着还站起来了，拍的胸脯的啪啪直响，唾沫星子直溅。李元霸把筷子放下了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是实话对你说吧，我姐 F 方才啊跟你开玩笑，表面上是帮助杨林守铜旗阵，是实质上我们去帮倒忙，帮倒忙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到了紫金山，你就清楚了。我们去帮着瓦岗军，到达杨林，破他的铜旗阵，不是给杨广卖命，而是给义军帮忙。这，你懂了吧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呀。你要这么做才是我真正的师父，方才真把我气得不轻。柴少一看梁世泰好人呐、啊，血性的汉子，跟他说了也没关系，所以心平气和的把眼前的形势讲述一遍。梁世泰转忧为喜啊，拿酒来，从新满酒，三个人是开怀畅饮。到了第二天，梁世泰提出要求来，师父，柴将军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我呢见着你们的面非常投缘，尤其李元霸赵王又是我师父，我是他徒弟，师父走到哪儿，徒弟得跟到哪儿啊，带着我一起走行吗？柴少看了看李元霸，李元霸是热心肠，挺好。这算啥要求？你愿意跟着，那 就跟着呗。哎呀，多谢老师。师傅，咱师傅带点人呢，我庄子上可有人呢，少说有100来号，咱们带着是不是也许有用啊？别介，人多了碍眼，树大了招风，就咱仨人三匹马，轻悄悄的省着惹麻烦。柴少点点头，对啊，我师太啊，你要跟着就骑着马，带着兵刃以及随身应用之物，其他的人都别带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书说简短，李元霸和柴少在挂吹庄歇了2天，缓乏了，也精神了。后来带着梁世泰3人3匹马，这才来到紫金山。按计划没进铜旗镇，来到瓦岗军的大营，见着秦琼、徐茂公和魏王李密马营众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等柴少见着秦琼和大伙儿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众人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魏王李密军师大帅，马营众将都高兴。因为什么呢？破铜旗阵是一场硬仗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特别需要人才。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李元霸来了，梁世泰来了，柴少来了，无形中增强了几分力量，能不高兴吗？魏王李密吩咐一声，重新排摆酒宴，给三位接风洗尘，今天一醉方休，大家轮流霸占，是兴高采烈，各说离别的经过。在这时候，秦琼想起一件事来，因为他一看呢，裴元庆三公子横眉冷对，瞅着李元霸在那运气。秦琼一看，这可不好，自家人一旦争斗起来，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，不行，这个矛盾必须得解决。因此秦琼以敬酒为名，把柴少叫到帐外头，把这个城破厉害跟柴少讲了。今天晚上大家都高兴，最好叫裴元庆和李元霸双方解和，化敌为友。你看这事怎么样？柴少满口应承，因为柴少心里有底。后来这柴少啊，把李元霸调到外头去了，李元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姐夫，啥事儿？我兄弟，你能不能听我的话？能啊，出门的时候，奶奶娘都跟我说了，在家听他们的，到外边听你的。好兄弟，既然这样，听我的话，你跟裴元庆是朋友，如果说过去是敌人，现在咱是一家人了。裴三公子是好人，但是他呢叫你给打了，半年多没露面，你说他能不憋气吗？所以要求兄弟你主动的给他敬杯酒，说两句小话。人就是这样，横着难咽，顺着好吃。哎，你这一说好话，你们俩一握手言和，将来成为过命的好朋友，你看这多好啊。你愿意不愿意？不愿意。他挨打了啊，活该，他啊没那本事，他赖谁呀？我早就看见了，他拿眼睛不住的瞪我，我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啊，我早熬翻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要不听话，现在咱就走，好不好？回去我把你交给老人，我把这事讲讲。叫老人给评评理，你对还是我对？哎，方才你看见没？恩公秦琼把我叫到外头，一再叮嘱我办成此事。兄弟，你是明白人，你能耐比裴元庆大，你说个小话， 又不是说你就降低了人格，又不说你没能耐了，这算什么？将军额前跑些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大人得有大量，你懂吗？说的李元霸眨巴眨巴眼睛，哎，好，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那啊，我赔完了礼，他还挨不依不饶啊，怎么办？那就他不对了。大帅秦琼、军师徐茂公都不能向着他，就得向着你。哎，你看这有多好？那行了，您还真别说。李元霸这会儿来了高兴劲儿，还真通情达理。哥两个二次回到中军保障，李元霸小眼睛眨巴眨巴，满了一杯酒，端在裴元庆近前。裴三儿，裴三公子，这过啊去，这再不对，这都是我不对。你受了委屈，你吃了亏了。现在咱是一家人了。你大人不见我小人怪，我啊给你敬杯酒，你消消气儿吧。说着话，把酒杯往前一撇。哎呦，满营众将一看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李元霸真行啊，这目光唰。都集中到裴元庆身上。裴元庆没想到啊，本来运着气呢，准备着有了机会跟李元霸再来一场较量，看看谁胜谁负，谁高谁低。他没想到李元霸主动热情给自己敬酒，而且说了这些话，叫自己深感惭愧啊。心里一方个又一想，论理说我没人家力气大，没人家的本事高，叫人家打败了，我还不服不忿的干什么呢？哎，你说李元霸主动给我敬酒，我要驳了人家的面子，显见我鼠肚极长。再者一说，不服高人有罪呀。裴三公子赶紧站起来，双手抱拳：“赵王，赵王，我谢谢你，我错了，你是大人，我是小人，你没有不对的地方，都是我裴元庆鼠肚极长，我错怪了你了。好，这杯酒我不敢喝，我再敬你一杯。”程咬金一看乐了，哎，这就对喽，嘿，哥俩好，大元宝啊，嘿嘿，好好好好，各位，咱们大家全干了。书说简短，从这之后，裴元庆和李元霸两个人和好了，不但和好，处的比别人还近，谁瞅着不高兴啊？咱这么说吧，这一天晚上是尽兴而散。到了第二天，房玄龄这个阵图啊，就画了个八九不离十了。他跟军师徐茂公和大帅秦琼说，现在图基本就绪，昨天晚上我在画图之时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在紫金山的东南角有一座丹凤岭，丹凤岭驻守着500随兵，看守着一门红衣巨炮，这门大炮的炮口直对着铜旗镇的中央无极图，这是以备不时之需。比方说铜旗一旦保不住了，有人在这开炮，这一炮打的中央无极图，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，这为救急之用啊。所以说在没破阵之前，必须把这门炮给毁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？对，我大帅你看看，应该派得力的大将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把这事给办成了，把这钉子给拔下去。我明白了，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，你看行吗？行，大帅军师，派什么人你们决定吧。好了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晚饭之后，秦琼、 把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、小白猿侯军机叫到面前。这哥俩一个高大的身躯，一个身形矮小，躬身施礼。二哥有什么事儿？二位贤弟，今天晚上你们得辛苦一些。看看这张图，这是紫金山，挨着紫金山东南这地方叫丹凤岭啊。据房先生交代，丹凤岭的山头上有一门巨炮，有500人在那守候，所以说这个钉子必须得拔掉，不然对我们破阵不利。明白明白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1000飞虎军绕道出发，别叫随军察觉了，到那块采取迅速的行动，果断的措施，把这事办成，马上回来交令。遵令遵令。两个人一个上马，一个在部下点齐1000飞虎军呢，也没长灯秋火把，沿着图开始出发了。这侯军机咱说的不是一次了，他是个夜行人，办这种事情如同探囊取物。单雄信一边走一边跟他商议，侯军机说，这么探路的事儿交给我，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交给五哥你，你看看。行嘞，哥俩做了明确的分工。二更天之后到了丹凤岭下，等抬起头来一看，哥俩不住地摇头啊，这地儿真缺德呀。这座丹凤岭四邻不靠，孤孤零零，跟颗大烟筒差不多少，这玩意儿怎么上啊？幸好大帅秦琼做了决定了，带着侯军机，带的是1000飞虎军，其他的人还真就爬不上去。这侯军机经常干这种事，所以不费劲儿。人马悄悄扎住了，侯军机飘了200人，把绳索都准备好了，在丹凤岭的西坡开始往上爬。一开始还能看得见，后来看不见人了，就听见轻微的刷刷声。侯军机身先士卒，头一个爬到丹凤岭上，然后找棵树把绳子拴好，把绳子抛下来，其他的人攀绳而上，上来的人多，拴的绳子多，就这么的越上人越多，越上人越多。后来又把绳子系下来，把战马的肚子全都系上，上面有人往上拽，连单雄信等人都是这样拽上丹凤岭。到了上面之后，人们长出了一口气，查看四外，随军没有察觉。单五爷传下命令，让500人在这守着，把这归路的手把好了，其他的500人跟着是直扑丹凤岭的炮台。走了不到2华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前头有点点的灯火，借着灯光看有人影晃动，不用问，是随军的游动哨。这事儿都是侯军机的。单说侯军机又点了100人呢，各使短刀匍匐前进，就爬到炮台近前了。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有几名随军各拿刀枪来回在这溜达着，有个小的还吵吵呢，弟兄们，镇主交代的清楚啊，咱这个地方至关重要，大家都精神点，不准睡觉啊，不准擅离职守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夸夸夸夸夸夸夸夸。侯军机心里头好笑，一会儿你们就做了无头鬼了，还精神着点。又往前爬了一箭之地，就到了近前了。哎，突然有个随军眼尖，可怜，那是谁？暴露目标了。小备员侯军机把鬼头刀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弟兄们上！这些人是如狼似虎，直扑随军。到了现在，谁还能手下留情啊？ 各轮刀斧拼命的砍，拼命的剁呀，是隋军哭爹叫娘就乱作一团呐、啊，了不得啦！瓦岗军上了山了，了不得了，快报告主将。有人撒脚如飞找主将去报信儿去了。这主将姓杜，叫杜鹏远，人送绰号杜大刀，胯下马掌中一把大铁刀，82斤沉，是勇冠三军，是靠山王杨林记名的徒弟。杜鹏远呢、啊、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，在帐篷里坐着瞎琢磨呢。琢磨什么呢？说这么些日子这铜旗镇里头没信儿啊，十八国的联军也没开始打阵，究竟他们干什么呢？今天镇主仇成交代的清楚，不管守把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哪儿出这差错找哪儿的主将试问呢、啊，我现在带着500弟兄镇守炮台，我得格外加小心呐、啊。镇主也说了，哎，我师父杨林也交代了，这炮台是最后的一招啊，实不行就开炮打他们，因此说非常重要，我千万可得手把好了，千千万万可别在我身上出了毛病。正琢磨到这儿，就听外头一直大乱，他这心就一蹦。正这时报事的进来了，报杜将军是大事不好。